基督的降生充满了许多令人惊叹的事实，其中有一件是最令人奇妙也是最重要的，你的救恩取决于它，几乎是基督教会的所有教义的根基，所有使你的信仰有功效的，所有使你对永生的盼望有保证的，所有赋予基督徒爱心的价值，并使你的一切不成为徒劳。教会历史上大部分的异端和分裂都是由于缺乏对这个教义的信心，比如诺斯替主义、幻影主义和现代主义等许多异端的根源，正如它是一些现代神学学说的根源一样。新约圣经大胆地宣称，否认基督在肉身里降生就是敌基督的灵。你可能在想什么是敌基督，但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不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就是敌基督。约翰一书四章三节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And even now already is it in the world. Amen. So if someone says, I believe.
如果有人说，我相信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除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一点，那么这个人，那这个人就不是信基督的，他是敌基督者。这是道成肉身这个教义的重要性。
And I'm going to present you the Christmas as a great miracle of God. So many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sort of miracles all the time.
我要讲到圣诞，实际上是神的伟大的神迹。我们能讲到圣经中许多的神迹，但如果要说到那最大的神迹，那就是神道成肉身。什么是道成肉身呢？基督降生在这个圣经和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和神迹是什么？这就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这个词来自两个拉丁词，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在肉身中。道成肉身是神进入肉身的行为的行为，是神成为人的那一刻，是万物的创造者为自己创造了人肉身的那一刻，是无限的进的有限之中的那一刻，是当他倒空自己的时刻，他放下自己的荣耀，在伯利恒降生为婴孩。道成肉身与我们想象的一切都不一样。神是一个灵，三位一体的神，第二位格亲自取了肉身，无处不在的那一位取了一个肉身，通过这个肉身，他被空间所束缚。永生的那一位经历了死亡，没有开始的那一位在肉身中有了一个开始。关于他的一切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么的奇妙。道成肉身是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和十四节中所描述的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在每当思想道成肉身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两件事。在伯利恒出生的婴孩是神永恒的独生子，他并非在出生时才开始存在的，他是从太初就在了，他与神同在，他就是神。第二件事，道成肉身的神确实有一个人的肉身，这就是我们谈论他诞生的原因。他出生并躺在马槽里，他喝母亲的奶水，他像其他孩子一样在身量和心智上成长。他在家中听从约瑟和玛利亚的，有些人混淆了童女生子和道成肉身，其实这两个并不完全相同。童女生子讲述了道成肉身的时间和方式，这也是一个神迹，但道成肉身才是真正的神迹。
是最重要的神迹，因为神成了一个人，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新约圣经中没有哪一卷书比约翰一书更强调道成肉身。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见证了基督的道成肉身。Kevin 执事前几周讲过这一篇道。约翰一书一章一到三节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的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道成肉身是神迹中的神迹。我们许多正统教义的释经时相信童女生子，相信基督的神性，相信神圣默示和圣经的权威。在这所有基本信仰的中心，新约作者认为对道成肉身的相信是正确信仰的释经时。如果有人不相信道成肉身的基督，那他就是敌基督的。在教会历史上，曾有人不相信道成肉身，神成为一个人，他们相信耶稣是神但不是人，因此他们会说耶稣没有肉身只有灵。或者有些人相信耶稣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在回答这些异端时，约翰非常有力的回应说，任何否认道成肉身的都是敌基督，那否认的人就是敌基督的。纵观历史教会历史，道成肉身一直被认为对基督信仰至关重要。 Irenaeus 在他的使徒讲道的证明中说到，如果基督没有出生也就没有死，如果他没有死他也就没有从死里复活，如果他没有从死里复活他就没有战胜死亡，死亡的统治也没有被废除。如果死亡没有被战胜，那我们从一开始就受死亡的辖制，如何能登上生命的高处呢？神的儿子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人中的一员，使我们可以进入他所享受的与神的相交。他用我们的肉身和血来披戴自己，使我们可以披戴他的恩典。他虽然无罪，但却在恶人手中遭受了刑罚，使我们不仅可以得赦免，并且可以从我们里面罪的权势中被释放出来。他受死，使我们可以同他一同复活得永生。任何否认道成肉身的人都是敌基督的，因为他让神成为说谎的。无论他是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如果他不相信基督的道成肉身，那他认识的基督就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圣诞节是为了纪念和庆祝基督诞生的神迹。然而就像你知道的，非常不幸的是，圣诞节的意义已经被大大的改变和扭曲，以至于圣诞节变成购物和享乐的时节，或者圣诞节敬拜是一年两次的敬拜之一，即使是名义上的基督徒也可以来教会。滥用这一天不是一个现代问题，而是历史甚至是古老的问题。我希望你可以读一下我为周刊所写的文章，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
The sentiments of John Knox, very well-known reformer, from 16th century.
John Knox 是16世纪的改革者。 他的观点，他是典型的宗教改革时期的观点。他说，通过相反的教义，我们理解人们在没有圣言明确命令的情况下，通过律法、议会或宪法强加人们良心意识的任何事情，例如贞洁的誓言、放弃婚姻的誓言、对男人和女人穿戴上的束缚和约束、遵守斋戒日的迷信规定、出于良心的缘故而吃不同的肉或为死者祈祷，以及人所命令遵守某些圣人的圣日，例如天主教徒发明的所有节日、使徒节、殉徒者节、童贞节、圣诞节、割礼、主显节、净化节、圣母节等。这些事因为在圣经里既没有命令也没有保证，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被彻底废除。进一步声明，这一类可证的行为的顽固维护者和教导者不应该逃脱民事法官的刑罚。也就是说，宗教改革者他们反对圣诞节的庆祝，因为他们认为圣诞节的庆祝是为了一些仪式和传统，他们反对一切罗马天主教的行为和传统。他们认为在圣诞节所做的和所行的的仪式都是外邦人的行为，应该受到惩罚。你在教会历史中看到许多人因为庆祝圣诞节而被下到监里。改革者所警惕的是圣诞节庆祝活动的滥用和误用。神通过道成肉身所行的神迹不应该被嘲笑或滥用。你能想象圣诞节被认为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事而受到民事法官的惩罚吗？当然这有点夸张，但我们必须记住，改革者努力保持基督教会和信仰的纯洁性，使其免受世俗和仪式宗教的影响。我们看到圣诞节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世俗的节日，圣诞节便过于喜庆。一个人成为一年中最快乐、最厌恶也最浪费的时候，一个人永远无法从世俗化的圣诞贺卡、红鼻子驯鹿鲁道夫和疯狂的抢购中看出圣诞节的真正含义。我并不反对传统的圣诞树和礼物交换，但我质疑奢侈的购买、过度的放纵和疯狂的聚会是否能为这个蒙福的日子增添任何意义。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还原圣诞节的意义和特色呢？这就是我今天早晨想要与大家分享的。只有恢复圣诞节的真正意义，才能使人以应有的精神来庆祝圣诞节。我会从圣诞节的神奇本质中找到它的真正意义。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神迹降生的节日。圣诞是神真理的神迹。拿撒勒人耶稣的诞生是一个历史事件，甚至在创世纪中已经预见了。创世纪旧约的第一本书，将近4300年前，创世纪3:15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And how is it though that a mere man could accomplish such a tremendous task?
一个人怎么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呢？能够打败撒旦呢？单凭一个人是无法完成这个任务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如果耶稣只是一个人，那么生来就是罪人。近两千年前童女玛利亚在伯利恒所生的婴孩只是一个人吗？根据圣经，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人，但他也是神，是真神。当他取了肉身和人性时，他的神性毫无缺失。好消息是，神颁布了一项计划，让他的儿子成为完全的人。然而，没有人的罪性，以及亚当家族所有成员所拥有和表现的罪恶行为和思想。亚当通过他的后裔，将他的罪传给了全人类。因此神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由女人的后裔所生。所以童女生子这个教义也是非常重要。有人再次说，我相信圣经所有的教义除了童女生子这一块。如果有人这么说，他如果说他相信圣经，那他就应该相信童女生子，因为在科学上这是无法理解的。如果不信的人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但对相信的人，信主的人若是这么说，那他就不是相信。拿撒勒人耶稣的诞生应验了圣经的预言。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让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马太福音一章
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
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主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So here,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is explained as the fulfillment of God's promise.
这里说，基督的降生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这是以赛亚在七百多年前所说的预言。这并不是关于耶稣诞生的唯一预言。
What prophecy was fulfilled? Verse 23 says, Behold, the virgin shall be with child and shall bring forth a son.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也是说耶稣的降生不是件意外，是神所预言的。
And so verse 23, this is a very specific prophecy by Isaiah.
二十三节的预言是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具体的预言，这不是关于耶稣降生的唯一预言。马太福音二章六节，马太福音二章六节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句预言到耶稣将在伯利恒出生，是弥迦预言的。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
以利法他了，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Peter Stone， 帕萨纳迪学院数学和天文学系主任，对圣经预言充满了热情。他与校际基督徒团契的600名学生一起研究了8个有关基督的具体预言。他们为每个预言的应验提出了极其保守的概率，然后查看耶稣应验所有8个预言的可能性。他的研究结论令人震惊，任何能满足这8个预言可能性的，在10的17番次年只有一位。十七次方，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After one, there is zero, but 17 zeros. That's the meaning.
也就是说，一之后有17个零，这是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这真的不是一个意外。神给了我们关于即将到来弥赛亚的预言，正如预言的那样，神的儿子以肉身降临，并应验了有关他自己的预言，道成肉身是神真理的神迹。当这样的事发生，完全不能以人的逻辑和理性来理解时，我们称它为神迹。圣诞是神智慧和大能的神迹，通过道成肉身，神的儿子耶稣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却没有罪。这正是圣诞节发生的两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一，神成为人；二，耶稣没有任何罪，是无罪的人。这是关于道成肉身两个难以理解的事。即使从成神为人这句话本身来看，我们也必须摇头，这怎么可能呢？神是神，人是人，但神却成了人。道成肉身是一个历史事件，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并且没有任何类比的。道成肉身意味着神在肉身中，他是完全的人，但也是完全的神。他是神人。另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想法是人是有罪的，全人类中没有一人，但基督耶稣没有罪，人从里到外都无罪，是有可能吗？一个无罪的人真的能称为人吗？是，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展现了人纯洁的形态。马太福音1:18-21，18-21节，让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18-21，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是玛利亚的孩子，不是约瑟的。这是对神大能的宣告。婴孩需要母亲和父亲，这是真的。然而耶稣是一个不同的婴孩，他有母亲但没有父亲，没有肉身的父亲。玛利亚在与约瑟成婚之前就成了耶稣的母亲，借着圣灵的神迹，耶稣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受孕，没有男人和女人正常的生育行为，圣灵将一个生命植入玛利亚的子宫里。
It is not a difficult thing.
对于圣灵来说，一点也不难。
At all, because he is.
因为他是神。神不是首先创造了人吗？
Without man and woman together, baby cannot be born. Therefore, Jesus could not be born in the flesh as a baby child, a baby boy. But I think that is a great insult to God.
有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对神的羞辱，因为神不是首先创造了亚当吗？他的创造力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再次发生作用，耶稣从中获得了他的人性。如果神就像人一样，有各样的限制和不可行的事，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他呢？那他就不是神了。但我们的神有大能，我们称他为无所不能，没有任何事在神面前是不可能的。他的创造力在玛利亚子宫里发生作用，耶稣从中获得他的人性和肉体。就连约瑟也无法理解，直到神的使者在梦中向他显现，玛利亚所生婴孩是应许的弥赛亚。当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后，他不想羞辱玛利亚，所以他打算暗暗地把她休了。然而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说这婴孩是神子民的救主。马太福音1:25-16，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一定能完成救赎计划。马太福音介绍他的名字，1:21说到他的名字，说他将要生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能完全体验人生，同时完成他的任务，将众多的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出来，从罪恶和反叛主神和创造者的破坏性后果中拯救出来。主耶稣基督是圣子，作为一个人，凭着恩典，凭着他对使命的信心，献出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可以与他一起活在他丰盛的荣耀中，直到永远。在这个圣诞节期，我们所思想的是多么美妙的信息。圣诞是神与人同在的神迹。马太福音1:23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宇宙的创造者变成一个受造物，说受创造物主变成受造物，在逻辑上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道成肉身是一个神迹。那向泥土吹气而创造出生物的那一位，自己也变成一个会呼吸的生物，这怎么可能呢？强大的变为软弱，有知识的变为无知的，无处不在的变为被局限的，那超然的、完全的进入了他所创造的世界。超越时间的那一位进入了时间，这等于说永恒的进入了短暂的世界。然而他保留了所有这些神圣的属性，这就是道成肉身伟大而奇妙的奥秘。神降世为人，让自己受到世界的局限，并允许他所造的杀害生命的赐予者，然后他从死里复活，让所有受造之物有复活的盼望。神的屈尊俯就是圣经的一个主题。圣经作者常将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描绘成超然的和强大的，偶尔也启示他的同在和降卑。他与他的子民同在，不仅在圣诞节期间，每天我们都提醒我们，慈爱的神通过来到我们的身边来表达他的爱。神与我们同在，无论你生命的生活中的负担是什么，黑暗是什么，
The fact that we cannot deny.
然而我们不能否认一个事实，根据圣经的启示，神与我们同在。世界正处于罪恶的咒诅之下，痛苦和磨难无处不在，悲剧与人相伴。世上没有正义，邪恶影响了包括人在内所有神的创造物。人常常遭受疾病、劳苦、痛苦、罪恶和悲伤。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神降临与人同在，他和我们在一起。你觉得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耶稣他与我们同在？这是圣诞节的终极信息，神与我们同在。圣诞节的核心是与基督的个人关系，以及对基督信仰伟大真理的真实体验。圣诞节应该激发人们的信心和行动的意愿。圣诞节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超自然神的神迹。圣诞节的信息是神信守他的应许。他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就给了我们预言，并且每一个预言都应验了。这本身也是一个神迹。基督从肉身降生，尽管他是永恒神的儿子，在天上分享父的荣耀，他是由圣灵感怀，同女而生，这确保他的无罪性。神成为人，这是一个神迹。神人通过童女来到世界也是一个神迹。圣洁的神与人同在也是一个神迹，因为他是超越的存在，与人不同。然而在这个世界和今生短暂的生活中，他与他的子民同在，这也是一个神迹。圣诞节是神迹的意念，圣诞不是基督的开始，而是福音故事的开始，道成肉身。圣诞节向我们讲述基督是谁，以及他所成就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他子民的救赎主，他赦免子民的罪，因此圣诞节是福音的盼望。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圣诞节这一天感到高兴。在这一天我们庆祝神的受膏者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降生。大家当欢喜，这是我们庆祝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当欢喜，神与我们同在。今天你进到教会之前，你有点累。然而，今天是圣诞节，你当欢喜，你当想到神为你所成就的。你有很多的忧伤和负担，但我希望你今天在走出这里之前，将你的忧虑卸给神。神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在圣经里听到最欢喜的信息。祝你们圣诞节蒙福。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为神道成肉身献上感谢。耶稣基督成为一个人，他因为道成肉身受了许多的苦，甚至死在十字架上。然而他是神，是人，他从十字架上死复活。神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赞美你，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